他是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以及以赛亚书。约翰福音10:10，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以赛亚书49:24-25，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赢回失去，得回荣耀，抢回幸福。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年喜乐。今天的主题有点长，跟我一起念一次好不好？请。赢回失去，得回荣耀，抢回幸福。我原本想四个字就解决，可是想了好久，没有办法用四个字把这一篇道南瓜起来。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早上，我们今天进入了2022年的第二个礼拜天，对吗？第二礼拜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很早就存在心中。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面对一个你看不见的世界，有一股你看不见的势力，它正在抢夺你，它正在盗取你所拥有的一切。曾经有一个妈妈，那天去接小孩的时候，小学生嘛，那么就迟到了一些。那这个孩子呢，就在门口等妈妈，这时候就有一个大人靠近他。这个大人就跟他说，小朋友，我有一些东西掉在厕所里面哦，你可不可以到厕所里面去帮我找一下？这小孩子就直盯你的眼睛看着他，摇摇头。那这个大人就说，你就帮我一个忙，好，帮叔叔一个忙，你到厕所里面去帮我找一下哦，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我有个东西不见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下？这小孩子还直盯你看着他，仍然摇摇头。这个大人不放弃，讲了第三次说，小朋友，难道你都没有学过助人为乐这件事情吗？助人为快乐之本嘛，你就帮叔叔一个忙，到厕所去帮我去拿找一下我的东西嘛。这个小朋友这一次干脆就直接跑向导护老师，知道吗？哇，那这个成年人看是没机会了，他去找另外一个小孩子去讲。那这个另外一个小孩子就去厕所帮他找东西，过不久就发现这个成年人跟另外一个人就把这个那个小孩子就要把他拉到车上去。这个时候警察刚好就逮个正着，警察刚好赶来。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这第一个小朋友很聪明啊，那他就跑去跟导护老师说，这个人一定是坏人，老师你赶快找警察，他是坏人。那这个老师就觉得怎么会呢？都在接小孩嘛，但是呢，老师说也许嘛，就打了电话请警察来，所以10分钟左右就逮到了人赃俱获。这老师就觉得很奇妙，说：“哎，孩子，这小朋友你怎么会那么聪明啊？你怎么知道他是坏人？哎，我妈跟我讲的，我妈说不要轻易信任什么大人啊，陌生人。”大人如果做不到的事情，会请大人帮忙，绝对不会请我们这种比他弱小这么多的小孩去帮忙。你不觉得小孩子很聪明吗？但是你觉得每个小孩都这么聪明吗？当然你的孩子一定很聪明了哈。各位，我跟你说，这个世界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抢夺、窃取、欺诈。我特别去上网去查一下，就我们台湾，台湾算是全世界安全指数算是前2名的国家，所以活在台湾是安全的，很幸福的，对不对？我去查了一下，因为民国110年2021年还没有出炉统计数字，所以我只能查到109年的数字是这样子。你知道109年在台湾一年儿童失踪多少人吗？我是有根据，你可以去上警政署去查的，统计数字，中华民国警政署、内政部警政署他们公布的，109年统计出来，台湾一年 儿童失踪的人数是659个人。换句话说，每一天平均接近两个人。第二个，你知道台湾，我们在台湾哦，全世界排名前两名的哦，我们不要说一年哦，每一天你知道窃盗欺诈案件有多少吗？成案的哦，一天就有209件。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小时敬拜的时候就有8到9件的窃盗抢夺或是欺诈案件发生，而且立案的还有很多是没有报案的。各位，你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抢夺窃盗吗？欺诈吗？你知道在每一分钟都有许多，在这个世界有许多人，就是台湾都每一个小时有8到9个人有窃盗这种欺诈案件发生。你可以想象到我们每一讲一句话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抢夺，都在偷窃吗？都在欺诈吗？这个其实对基督徒来讲不稀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讲他来到世界上面带给世界的是丰盛，并且更丰盛的时候，他前面讲了一句话，他说盗贼来是要什么？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讲的话我们不要只看后半段，耶稣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讯，他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他这位万王之王，掌管万有，在看得见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掌权的这位耶稣，他正在告诉你，在你看得见的世界跟看不见的世界都有一个黑暗的势力正在偷窃、伤害、杀害，还有呢毁坏，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防范看得见的，可是我们却漏掉了防范那看不见的世界。因此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单要帮助你得着丰盛更丰盛的生命，他更要清楚地告诉你，其实你所拥有的正在被偷窃、夺去、抢去、盗取、被诈骗当中，而很多东西你已经被夺去了，你已经被偷去了，那么该怎么办？今天2022年，我们一开始就要知道我们正在面对豪夺强取、鲸吞蚕食，想尽办法夺去我们生命当中的丰富、美好、美满、幸福的那个家伙。我们不能只小心的应对防范看得见的世界，装铁窗、顾保全，这都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忘记有一个你看不见的势力是更厉害的。阿爸们，他对你有一整套的诡计，他对你有整套的，因为上帝主耶稣告诉我们，透过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毁坏撒旦各样的诡计，各样拦阻人神自高自知，对吗？他对你是有一套计策的，他有计划案的，他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他知道怎么攻你的，他已经做好一套计划，他要豪取强夺，要掳掠。耶稣基督来之前，在以赛亚书61章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在临在我身上，他要我们，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他知道你已经被掳掠了，耶稣来就是要把你从黑暗的世界里面抢夺回来。阿爸们，把你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另外一个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神要把你从黑暗的势力里面、死的毒沟里面抢救回来。阿们。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来，盗贼来、撒旦来，是要抢夺、是要杀害、是要毁坏，而耶稣来呢，他是要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讲得很清楚，你被掳掠的是你的灵魂，你被掳掠了太多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你的家、你的关系、你的自我形象、你的一切。今天我们2022一开始就要警觉到这件事情，并且我们要起来成为勇敢的战士。阿们。我们要起来把失去的靠着主耶稣把它强夺回来，我们要把我们所失去的求主耶稣为我们抢夺回来。我们把以赛亚书第49章24到25节来读一次，大家慢慢的读，不要紧张哦，这是你今年要做的事情。阿爸们， 你从今天抢回来，你就有机会完全的夺回。阿们。如果你今天不抢夺，你失去的永远都得不回来。我们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不帮你这样的人，而上帝会帮怎样的人。我们来读二十四、二十五节，请。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掠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就是勇士所掠夺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力量，放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智慧，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明白，放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昼夜思想，我们就得回我们被掳掠的，夺回我们被抢夺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耶稣清楚地启示我们，撒旦是掳掠者，他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已经告诉你盗贼来，他指得很清楚，就是撒旦跟撒旦的党羽，黑暗的集团正在做毁坏，在抢夺的工作。你里面很多的美善，你里面很多的美好，已经到手的许多的幸福，为什么会煮熟的鸭子飞掉了？为什么突然间就消失了？为什么美满的家庭就没有了，就破碎了？为什么这么美的爱情结婚之后就没有了？为什么大家要这样讲，认为那是一个定律？大家不晓得其所以然，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告诉你，今天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个答案就是有一个黑暗的势力，他叫做盗贼，他正在毁坏你的幸福，他正在豪取强夺你的美满，他正在夺取你里面的良善，他最要夺取的就是你得救的机会。许多基督徒为什么在前会在后？为什么会离弃真神？为什么刚开始跟随耶稣说这么的热情，后来渐渐冷淡？是因为你不晓得有一个势力，在你信耶稣前他有一套，在你信耶稣他更有一套，他想尽办法要夺去你的信心，夺去你对上帝的信心。因为胜过世界的是什么？是你在里面对神的信心。他只要把这个夺去了，他就赢了，因为你赢不过他了。你手里面能够胜过撒旦的是你的信心，是你对耶稣的信心，是你在信耶稣的时候神给你的本钱。当撒旦骗走你的本钱以后，对神的信心没有的时候，你一切全盘皆输，你没有一个，没有一样是他的对手。不要说我们今天老了，所以我们就如何了，不要说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所要的，我们就如何了，不要说今天我们如何了，我们就怎样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知道，撒旦正在进行可怕的掳掠，对你的掳掠的计划，他正在进行。他掳掠你的小孩，他掳掠你的配偶，他掳掠你的幸福，他掳掠你的自我形象。我发觉许多人的问题出在自我形象糟透了。撒旦透过很多的方式掳掠你的自我形象。你到 当一个人里面的自我形象糟透了，当一个人失去了荣耀的自觉的时候，里面那种无奈、愤怒、委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很可怕的心态。好的话不相信，坏的话很愤怒但相信。人家对我们的赞美，神对我们的赞美听不懂，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听不到。所以礼拜天正道的时候一定睡觉，因为里面的灵自我形象是糟的，所以整个接收能力是不对的，是被扭曲的。越活越痛苦，找不到自我价值，找不到人生的焦点，活在这世界上面觉得自己是个被淘汰的人，找不到荣耀就抓很多的虚荣。弟兄姐妹，撒旦用各种方式夺去你心中的自我形象，透过什么？透过错误的价值观。我呼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要把那个被偷走的、被毁坏的、被掳掠的自我形象，求神帮助你，今天要把它抓回来，要夺回来。阿们。你要夺回来，不管你现在年纪多大，你要夺回来。 谁说老人不能有荣耀？白发不就是荣耀的冠冕吗？阿们。所以我都不染头发，越白越有荣耀。谁说黑头发才有荣耀的？错误的价值观、审美观，破坏了我们美好的自我形象。谁说没有头发就代表没有荣耀呢？错误的审美观带来错误的自卑，对不对？极度自卑。看徐牧师上来多以他没有头发为荣，对的审美观就带来对的价值观。所以我要帮助徐悦了。徐悦他人家徐牧师生日，人家送徐牧师一件衣服，徐牧师穿起来啊，他太太旁边夸他，哇，你这样出去太帅了，你最近不怕人家怎么样吗？徐悦忙加一句，帽子脱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了啦。这徐悦有一个错误的审美观。第二堂我一定会讲徐悦做第二堂嘛，对不对？第一堂服侍嘛，哦，在儿童主学服侍，是吗？矮有什么不好？矮代表可爱啊，不行吗？为什么一天到晚去买身高 吃身高的药、长高的药呢？不一定嘛，对不对？胖有什么不好？对不对？那天林家庆说，二哥啊，你身体不好，我跟你讲个笑话让你笑一笑。我什么话？他说，我跟林俊雅讲，你怎么那么胖啊？林俊雅说，我是壮。他爸说，孩子啊，横膈膜以上的叫做壮，横膈膜以下的叫做胖。你肚子这么大。林俊雅马上跟他讲，爸，我的横膈膜在这里。错误的审美观带来错误的自我形象、自我荣耀感。各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把失去的夺回来，阿们。我们要把失去的夺回来，阿们。谁说一定要结婚？欧远远，谁说一定要结婚？你爸一定会感谢我今天讲这篇道。谁说的嘛？谁说结婚叫做幸福？你看我二姐多幸福啊！阿们。小龙，谁说结婚才是幸福？一天到晚写简讯给我，我都了解他的痛苦啊！我就不再多说了。各位，我告诉你，很多错误的资讯、错误的传统、错误的遗传、错误的价值观，夺去了我们心中的美好。阿爸们，把它夺回来。撒旦是掳掠者。圣经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五章十节告诉我们，全世界都在他的手下。耶稣告诉我们，他是盗贼。而约翰一书五章十九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上，所以全世界人都是他窃取、抢夺，都是他欺诈的对象。阿们。你要知道，全世界每一个人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他怎么做？我现在告诉你他的做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很快的讲，第一个，我们从亚当夏娃来看，撒旦是怎么做的？他怎么夺取撒旦夏娃的那个幸福的、那个婚姻的、那个上帝给亚当夏娃的那个权柄、那个冠冕、那个荣耀的？他很简单，他用骗的，对不对？他骗你。上帝说吃了这果子一定死，他就说吃了果子一定不会死。原文翻译是不是不一定死，是一定不会死。他跟神呛着来的。谁告诉你一定要做礼拜啊？谁告诉你要去主日啊？天天都是主日啊？谁告诉你天天要读圣经啊？谁告诉你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是谁告诉你天天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是谁告诉你要好好服侍主，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服侍神啊？谁告诉你这是理所当然的？谁告诉你一定要参加诗班啊？是谁告诉你的？弟兄姐妹，你要搞清楚啊！撒旦是用骗的，你听好啊！而且他是真理是什么？他就反过来，他告诉你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道理，不是吗？谁告诉你一定要孝顺父母啊？谁告诉你要听爸妈的话？谁告诉你说一定不能翘课啊？老师讲的这么烂，谁告诉你一定要走这些礼乐教化的事情啊？ 谁告诉你要十一奉献的？弟兄姐妹，我要清楚地告诉你，撒旦是用骗的。我们的老祖宗输在这里，上帝说吃那果子必定死，他说你吃那果子一定不会死。然后再色诱，让他看到那个果子悦人眼目。当你的思想，当你的情感被他抓到的时候，你的意志力就没有了，就伸手去拿果子，你就完全被他 骗走了。然后我们看到亚当夏娃所拥有的一切就被夺走了，对不对？他就必须，亚当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被赶出伊甸园。第二个，我们看到约瑟，撒旦怎么夺去他的美好？撒旦透过他的亲人，透过他的十个亲哥哥，同父异母的亲哥哥，把亲手把约瑟的幸福夺去，对不对？把彩衣扒下来，撕破，弄上血，骗他爸爸，然后把他卖给别人，卖到埃及去。哇，最亲近的人竟然把他给卖了。撒旦怎么夺去我们的幸福？他透过你周围的人，甚至透过你最亲爱，最跟你最亲的人，夺去你生命当中的荣耀、美好、幸福，把约瑟从天上拉到地狱里面去，对不对啊？从彩衣变成奴仆的粗的麻衣，从三千宠爱在一身变成人家使唤的小奴隶。撒旦怎么夺去你的幸福的？他透过你周围的人，用诡计陷害你。第三个，没有那么简单。看到约伯，撒旦怎么夺去约伯的一切一切美好？他透过灾害，对不对？是吗？杀死他的所有的孩子。你知道一个父母，那孩子是心头的肉啊，把他所有的小孩全部杀光，透过灾害，然后夺去他所有的财富，然后就毁掉了他的婚姻。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太太在那边数落他，然后再安插三个很糟糕的朋友，雪上加霜，在伤口上面撒盐，对不对？透过灾害，透过那些幸灾乐祸的人，撒旦就夺去了约伯的福气。我们最后看到保罗，在保罗身上扎一根刺，就让保罗痛不欲生，三次求神拔走。各位啊，撒旦的方式很简单啊，简单跟你分析，就是这四个绝活嘛，对不对啊？骗你嘛，让你不要去听上帝的话嘛，就夺去上帝给你的祝福啦。阿们。第二个，找你身边的人陷害你、设计你嘛，对不对啊？这些 designer 对不对？这种设计家是吗？对吗？最近有好朋友告诉我说，哇，跟一些人做生意，大家都会怕哎。哇，我爸爸，我的好朋友的爸爸是台湾知名的、数一数二的厉害的企业家，我跟另外一个企业家一起做生意都会怕哎。哇，你遇到那种设计者，你很恐怖的哈。第三个，我们看到除了约瑟之外，我们看到约伯用灾难嘛，阿爸们啊，一把火嘛，哦，是不是啊？一个暴风嘛，一个地震嘛，你还拥有什么？用灾难嘛，然后用那种很糟糕的那种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烂朋友嘛，对不对啊？你有没有这种朋友？不要答应，不用告诉别人，你跟牧师点头就好，有没有？你还没有啊？那涉世未深啊。最后你看到撒旦干脆就直接扎根刺在你身上嘛，不管是疾病，不管是什么，就给你一根刺嘛。弟兄姐妹们啊，那根刺扎下去真的很痛苦哎，这撒旦做的事情。有人就问上帝，你为什么要让撒旦掠夺我们呢？你为什么让撒旦哦去跟夏娃对话呢？你不要创造撒旦就好，上帝没有创造撒旦呢，撒旦是自己变坏的，对不对啊？我们问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让撒旦抢夺我们呢？第一，自作自受啊，不是吗？你不要听撒旦就没事了嘛，你怎么把什么事情都推给上帝呢？对不对啊？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对不对？你高一高二不好好读书，你高三当然痛苦嘛。哎，我无意要讲现在要学这的啊，红恩，我没有讲啊，我讲的只是一个道理，对吧？是吗？是吗？啊，这个书到用时，你不用恨少嘛，你满腹经纶，天天读书，对吧？像徐牧师这样天天读书，对吧？拥抱这个博览群书，对不对？ 是不是到夏天的时候要把肚皮打开晒一晒，晒书，是不是啊？你就读书嘛，你就不会书到用时方恨少嘛，是不是啊？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可以不用吃亏嘛，你就听这些老人老家伙老人家，对不对啊？的话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各位哦，不要再睡了，赶快起来吧，听听话就不会吃亏了。眼睛闭上的稳吃亏，眼睛打开的不一定不吃亏，耳朵也要打开，心也要开，才会不吃亏，对不对啊？各位啊，这第一个自作自受，咎由自取，自找的。你不听上帝的话怪谁？所以你不要怪上帝，阿们。第二个，我们从约瑟看到什么？从约瑟身上，约瑟自己后来讲，在创世纪最后，约瑟最后讲的话，他说，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为要拯救许多的人。上帝让撒旦强夺约瑟的幸福，为的是让约瑟能够拯救更多的人。阿们。上帝透过约瑟拯救了当时许许多人的命。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让你被抢夺，因为上帝让你变得更伟大。哈利路亚。你没有选择，你说上帝，我只想当一个平平凡凡的人，没办法，他创造你，他要你伟大，你就必须伟大，做他儿子，算你有福气，你就必须做个伟大的人。阿爸们，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约瑟为什么要受那些苦吗？因为上帝让他变得更伟大，而且拯救许多的人，成为世界的祝福。上帝很多时候让你被剥夺，是因为上帝让你成为世界的祝福，让你拯救更多的人。阿爸们，你的孩子需要你拯救他，你的父母需要你拯救他，你周围人需要你拯救他，所以上帝把约瑟的苦允许发生在你身上，让你暂时被强夺，为的是让你得到更大的恩典，去拯救更多的人。阿们。第三个，我们从约伯身上看到什么？神让约伯受这些苦的原因，是让约伯从过去风闻有神，到现在可以亲眼见神。阿们。当他认识神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渺小，他发现自己在全世界虽然道德第一名，仍然是一个有罪的罪人。阿爸们，认识自己生命的真相，那才是生命丰富的起点。阿们。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是神，你就没有办法站在那个丰盛的起点，没有办法在那个丰盛的里面跟神对话，跟人对话。阿们。阿们。并且神让他得着比他过去更丰富的一切。阿们。上帝让约伯的失去不单帮助约伯更深的认识，而这更深的认识帮助约伯能够享受更大的幸福。阿爸们，幸福来了你不一定能享受得到，但你改变了，更大的幸福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十全十足的把它享受到。阿爸们，很多人在福中不知福，是因为他的生命不认识神，生命有问题，量器不够大，怎么装得下？阿们。上帝让约伯的生命被破碎，给他的生命变得更大的良机，能够领受更大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人得生命，不不不不，还要得的更丰盛。我们从保罗身上，让我们看他自己说的，他说，我身上这根刺，上帝让我看到是与我有益的，免得我自高。阿们。你们都知道，上帝抵挡骄傲的人，自高的人。上帝不要保罗站在他的对立面，所以上帝允许那一根刺扎在保罗上，而且三次祷告上帝不听他祷告，就是扎在那里，让你不要自高，并且让你能够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你有这种恩典。阿爸们。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第一段讲到这一边，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有一个强夺者，他正在进行事哦，正在想尽办法要夺去窃取你的一切，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是上帝给你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要告诉你，你知道吗？他正在夺去你能够得救的机会，你生命得到更丰盛的机会，他正在窃夺，他不要你有这个机会得到，所以他会拦阻你信耶稣，他会拦阻你参加慕道班，他会拦阻你接受教会的邀请，他会拦阻你听神的话，他夺去这个机会，他怕你得到这个机会你就信了，你就丰盛了，你的人生就得到永生了，你要非常小心这件事情。阿爸们。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能不能得回呢？我们被强夺走能不能得回？今天经文一直强调，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不只是一个对比，好像跟撒旦，撒旦是偷，那我是给，不只是这样， 我们对照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耶稣不只是给，耶稣是要把你失去的抢回来。阿爸们，希伯来书第二章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在做抢回来的动作。耶稣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死在你的生命里面做王，死的毒钩勾在你身上。耶稣来是借着死败坏了这个死的毒钩，阿们，把你的灵魂抢回来，阿们。所以耶稣基督做的事情，我们在什么样看到能不能夺回来？今天的以赛亚书以及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正在做这个工作，能够抢回来，阿们，能够抢回来，哈利路亚。我要告诉你耶稣如何抢回来，告诉为什么能够抢回来。弟兄姐妹，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所失去的能够抢回来，能够夺回来，那么你要注意下面这一个事件。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徐姐妹不要再闭上眼睛啊！我跟各位讲，你失去的要夺回，你要知道那个道理在哪里，那个真理在哪里。耶稣透过一个事件，耶稣基督退到推罗西顿这个城市去，在退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迦南的妇人。这个迦南的妇人啊，你经文可以出来，这个迦南的妇人呢，她的孩子就是很苦，被鬼附着的，非常的辛苦。注意21节讲耶稣推到推罗西顿，22节讲说这是一个迦南的妇人，对不对？是吗？我要跟各位讲什么呢？这个事件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来把我们所失去的夺回，要拯救我们。耶稣的救赎计划是有节奏，是按照计划一步一步走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这一次来重点，他的节奏，整个节奏是这个阶段里面是要救以色列家的人。阿们，阿们。他升天以后，一段时间耶路撒冷建造以后，开始向外去拯救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他是有节奏的，因此耶稣在这个时间里面他 focus 在救以色列人。那这个时候他到了外邦的地方退去休息，这个时候有一个迦南人跑出来，注意他不是犹太人，他是迦南人。这个迦南的妇人因为孩子被鬼附很苦，所以这个迦南妇人就求耶稣，他说主啊，他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上帝有他的节奏，上帝有他的计划，所以很显然的，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上帝这个时候不要帮助我们得回来。那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很紧急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我要告诉你，这个这段你一定要听啊，真的不能闭眼睛啊，因为你上帝有他的计划，上帝有他的节奏，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好，我们勉强好像勉强不来的感觉，那可不可以法外施恩呢？有没有魄力呢？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有魄力，可以法外施恩。就算我的节奏如此，我一样可以魄力救你。后来耶稣有没有救他？弟兄姐妹，耶稣后来救他了。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稣用当时犹太人羞辱迦南人的话，跟他们说，这个你们是狗，我们是人。耶稣用这个话去试炼他，熬炼他，你真的要吗？你们知道犹太人是怎么羞辱你们的，你要请我这个犹太人救你们吗？这群可恶的犹太人是这样说你们的，你们还要我救你吗？我是犹太人呢。这个妇人说，主啊，你帮助，就是狗也吃主人孩子桌上掉下来的渣啊。哇，比如说你的信心是大的，魄力为你成就。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啊，大家都是把那个 focus 放到那个什么，哎呀，怎么可以说人家是狗啦，哎呀，怎么信仰这样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耶稣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上帝有他的计划，但是我们有办法让上帝法外施恩，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让上帝魄力行事？有没有办法？有，有。耶稣也很清楚啊，我来，他跟门徒讲嘛，门徒说你就叫这个人走吧，经文上面写的，门徒说你就叫这个人走吧，他一直不放弃的，一直在那边一直要你医治他，耶稣一言不答，所以门徒都看不下去的说，啊，求耶稣说你这个妇人在我们后面，你打发他走吧。这个妇人一直在喊呢，大卫的子孙，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喊到一个程度，死不放弃到一个程度，连门徒都看不下去了。耶稣说什么？耶稣对门徒怎么说？耶稣说，我来是 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不做，因为 这是整个计划的问题，这是整个节奏的问题，我要按照计划一步步来，对不对？ 可是后来他怎么得到医治的？我可以告诉你，你需不需要上帝法外施恩啊？你需不需要上帝魄力啊？你上面希望耶稣的节奏变化一下？如果你像我这样子舌头都在痛还要讲道的话，你就一定很希望。哎，牧师今天化妆，有没有看到我的嘴唇化了日本人的那种红色的妆，疱疹啊。你需不需要上帝法外施恩？你需不需要上帝魄力救你？你们还不希望的话就没救了，当然希望嘛，阿爸们啊。那他怎么得到的？上帝怎么把他失去的抢夺回来的？耶稣怎么把他抢回来的？耶稣讲了一句真，讲了真理。弟兄姐妹们哦，你必须在神的面前，你注意看这个人是迦南妇人，对不对？他喊耶稣是什么？请问大卫所建立的王国跟迦南人这些腓力士人的王国是不是对立的？是不是？是不是？这个迦南妇人当他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宣告的是耶稣，你不单是以色列的王，犹太人的王，你也是我们迦南人的王，是我的王。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听得懂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他宣告耶稣是他的王，而他不是犹太人，他也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宣告的是耶稣你是全地的王，就是犹太人讲的弥赛亚，你是全地的王。阿爸们，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宇宙独一的真神，是万王之王，你才能够跨进上帝魄力法外施恩的恩典。阿爸们，因为上帝不欠你什么，上帝不需要对你施展恩典然后来好像让你能够、有给他有机会拯救你。上帝不欠你什么。阿们阿们，是你有求于他，上帝没有求于你。很多人说你怎么样，上帝你显个神迹我就相信你。上帝不欠你什么，他干嘛显神迹让你相信他？阿们。很多小孩都被爸妈养坏了，你今天要给我什么什么我才要吃早饭哦，你今天如果不给我多两个小时打电动我今天不吃早饭哦。你不吃早饭关我什么事啊？你就不要吃呗。被养坏了，这种莫名其妙的逻辑呀，愚蠢至极的逻辑呀。上帝你显个神迹给你讲我就相信你，上帝干嘛显神 干嘛相信你对他有什么好处啊？相对的 你不相信他，地狱里面还多一个柴火不是吗？上帝不欠我们什么，是我们需要啊。阿爸们啊，阿们，是我们需要啊。阿们，上帝有在欠你哦。主耶稣不用行神迹啊，你爱信不信啊，他行神迹是因为他爱你啊。阿们，我们在神面要搞清楚哦。耶稣在这件事情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必须在神面前做一个呼求耶稣救你的人。阿爸们，阿们，耶稣会救你，耶稣真的会救你，但你在神的面前一定要相信他是万王之王。阿们。第二个，这个人为什么得到的？是因为他不断的呼求耶稣救他，对吗？是不是？他不断的呼求耶稣救他，所以哇，他得到了。因为你们今天我们看到上帝主耶稣做事情的时候，你要抓住耶稣基督他能够法外施恩的那个法则。第一个，你要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他不欠你什么，是你欠他。阿爸们。第二个，你要不断的呼求，哈利路亚。接着我要告诉各位，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神帮我们夺回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如果你说神啊你帮助我夺回吧，那么第一个，上帝会亲自去做，耶稣亲自去做，就像耶稣立刻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了，对不对？是吗？但第二个，你要了解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很简单。有一个又瞎又哑的一个孩子，那很可怜嘛。我现在讲第二段，又瞎又哑，那人家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医治他，让他能够说话。耶稣医治没有？耶稣医治了。我们说过耶稣会亲自医治，对不对？是吗？耶稣医治以后， 法利赛人就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在赶鬼。耶稣就讲出了一个赶鬼你要记得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耶稣就说，如果你要进到一个很强大很有力气的人家里面去要拿他的东西，你必须先打败这个强壮的人，对不对？这个壮士，对吗？你把他捆绑起来你才能够拿他的东西，对不对？耶稣讲这句话告诉我们三个你要注意，接着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你要怎么得回。第一个，你必须能够打败撒旦，对吧？撒旦夺去的你要夺回来，你必须强过撒旦，对吧？是吗？你必须能够把他捆绑起来，对吧？不然你怎么把他从他手中夺回来？第一个，你必须要比他强大。第二个，谁比他强？耶稣比较强。阿爸阿们。别西卜什么的不管，耶稣把鬼赶出去了，我比你强啊，阿们。是不是？第三个，耶稣讲的很好，你就要注意了。第三十节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什么？第三十节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注意哦，耶稣在讲什么？你不相信我，你不跟我站在一边，你就是跟撒旦站在一边，没有第三边，听得懂吗？不同我收据的就是跟我拆散的，听得懂吗？耶稣在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法则，你要把撒旦手中的强夺回来，你必须强过他。第二，谁比撒旦强？我，耶稣比撒旦强，因为他刚刚就证明了，对吗？第三个，如果你要说哎，这个抢夺的这个抢夺只有两边，一边就是我，一边就是魔鬼，没有第三边，阿们。所以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要夺回，你必须站在我这一边，阿爸阿们。你必须相信我是神，你必须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知道我是全地的王，我掌权，阿们。我不单只是犹太人的王，以色列人的王，我是迦南人的王，我是全地的王，阿们。为什么我们说要信耶稣？因为当你信耶稣，你站在神这一边，那站在神耶稣这一边，耶稣给你胜过撒旦的权柄。弟兄姐妹，时间的关系我一个个跟你讲，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会帮你抢夺回来，但是耶稣基督也要你自己要去抢夺回来。你注意听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有跟法老去打仗吗？没有，全部是上帝在打仗，对不对？用十个灾把他们抢出来了，对不对？但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人要不要自己打？要不要打？这告诉你，对，很多时候上帝救我们是他亲自为我们打，就像出埃及一样，上帝动手就好，以色列人什么都没做。但进迦南的时候，你要夺回我给你的应许的时候，你必须亲自打，我率领你，但你要打，阿爸们。现在我跟各位讲，你失去的你要怎么夺回来？有一些耶稣已经把你得回来了，至少你的灵魂，你这些上帝把你得回来了，对不对？你信靠耶稣，耶稣把你得回来了，死的毒钩就毁坏了，对吗？接下来上帝，你要夺回你失去的吗？你要得到上帝给你的吗？你必须起来打仗。好，这是这一篇到最重要的部分了，我告诉你怎么打。先告诉你上帝给你什么。第一个，上帝给你权柄，他说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就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就释放。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给我们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第一个，上帝给你权柄，上帝要你打东西，你要夺回来，你必须自己去夺回来，你才叫做得胜者，才有资格跟我一起当王，阿们。你什么仗都没有打过，你躲在家里面当温室长，你当个什么太子？你将来怎么治国？你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上帝要我们打，阿们。就像约瑟打一样，你要打仗，你要夺回你失去的，你要努力。好，因为你们因此你信了主之后，主耶稣已经给你丰盛的生命，对不对？然后你要用这个生命去打仗。他给你这个生命，他不但给你生命，他第二他给你权柄，践踏蛇和蝎在你的手中。弟兄姐妹们，你信了主之后，你叫做鬼见愁，你不要怕鬼，鬼怕你啊，因为你手上有践踏他的权柄啊，阿爸们啊。而且他说的，你捆绑天上捆绑，你释放天上释放，阿们。第二个，他给你能力跟兵器。我们看到哥林多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或者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在神面前的兵器，我们跟撒旦打征战的兵器，我们有兵器啊。这个兵器叫做什么？叫做 power， 在神面前有能力啊，阿们。你的上帝，第二个，他第一个给你权柄， 第二个给你兵器，这个兵器叫做能力，他给你打败撒旦的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阿爸们，攻破撒旦在你心里面所摆的一切的营垒，那跟你罪恶的本性、堕落的老我结合在一起，交融在一起，抓住你的势力，你就是没有办法不打电动，你就是没有办法不爱好爱睡觉，好不好？你就是没有办法，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因为你里面有个营垒抓着你死死的。神说你要夺回来，因为我给你兵器，这个兵器叫做攻破坚固营垒的能力，而且可以把一切撒旦的诡计，还有拦阻你认识神的至高知识，你里面那个至高很小却是很深的那个至高，求你完全的拔除。阿爸们，让你完全归向耶稣基督。第二个给你兵器跟能力，第三个他给你军装。阿们，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弟兄姐妹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的。阿爸们啊，他给你军装，他让你能够有军装去打仗。哈利路亚。好，接下来我就告诉你怎么打。注意啊，第一件事情，你手上既然已经有权柄、有能力、有兵器，你也穿上了神的军装，你要怎么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你要起来宣告，宣告。你宣告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你。当大祭司文士他们把使徒抓进去以后，恐吓他们放出来之后，教会只做一件事情，他们起来宣告祷告。阿爸们，他们说这些人听到文士祭司长他们的恐吓之后，他们就哎，第二十二节，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向高声的向谁说啊？向神说啊！他说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们就一直宣告，宣告到最后，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大有胆量传扬福音，放胆传讲，就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阿爸们，弟兄姐妹们哦，到三十节、三十一，你看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放胆传讲。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打不赢撒旦吗？我们手上有权柄，我们手上、哦、有能力、哦、我们有兵器，为什么我们常常就打不过他呢？我们常会给自己找借口呢？是因为我们里面胆怯。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狮子要 吃猎物之前，他一定先吼叫，对不对？吓得你腿都软，他就可以把你吃掉。胜过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会赢。阿们。信心怎么赢？信心是要宣告神的应许就能够生发出来的。阿爸们，你开始宣告上帝给你的应许的时候，为什么要宣告？为什么这群人要宣告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些家伙虽然他们很有权有势，但是我不怕。那个不怕哪里来的？是宣告而来的，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放胆了。阿爸们，弟兄姐妹，你真的要起来宣告上帝的大能，上帝给你的应许，这样你里面就有胆量，有胆量你就有信心，你有信心你就赢了，你就抢回来了。阿爸们，你就可以捆绑那个壮士，把他夺去的夺回来了。阿们。我下面给你几节经文，你一定要宣告。明天晚上祷告会我会带大家来宣告。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这个宣告是上帝给我们，我们要宣告，我们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心里面忧虑的时候就宣告，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虑？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我要一无挂虑，我必一无挂虑。只要凡在感谢当中祷告祈求，将我所要的告诉我神，我的神必定将出人意外平安赐给我。阿爸们，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信心，你里面的胆怯，撒旦摆的那个胆怯吓你就被赶走，你里面就刚强起来，就有力量。阿爸们，接下来你就能够赢他，因为你已经有胆量了，你已经有信心了，然后你就可以起来祷告了。阿爸们，甚至你宣告他就逃跑了，你就夺回了。哈利路亚。第二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在诗篇三章一到八节，因为你这篇诗篇我非常的喜欢，因为你我都有被这个世界数落，你里面 很心虚。他说什么？耶和华、啊、这个时候是大卫最惨的时候、啊、大卫大概人生最后的一战就在这里了。他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然后他开始宣告，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你得不着，你大卫得不着上帝的帮助，你老了，你已经不行了。但他开始宣告了，你耶和华是我 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第四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身上应允我。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所以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第七节，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呢。他就开始有信心可以开始祷告了，阿爸们啊。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开始在打仗之前，你开始宣告上帝给你的应许，上帝给你的这宝贵的话语，阿爸们，这样你信的力量就会刚强起来，你就开始非常勇敢打仗，你就可以所谓的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穿的全副军装才能去打仗啊，阿爸们啊，穿上了全副军装里面却是胆怯的，怎么打啊？阿们，就遇到信用，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法则，他们先宣告的，阿爸们啊，神的话语最有力量，你宣告上帝的话语，神的话语一宣告，信的力量就刚强起来。第三段经文在诗篇二十篇五到八节，陈道师也常常劝一些弟兄姐妹要用这个经文来祷告，是真的，你要宣告，他说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我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耶和华成就我一切所求的。第六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第七节，有人靠车，但神啊，我要提到耶和华我神的名。第八节，他们都屈身不倒。第二节，这不是信心喊话，这是真的信心的宣告啊，阿爸们啊，你们都会扑倒，撒旦你在我面前必趴下去。撒旦一直在骗你，让你相信他的谎言，你就害怕了。而能够破解的就是上帝的真理，你相信上帝的真理，你就有力量，阿们。最后一节经节让大家看一下，九十一篇你们都会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我奉劝你九十一篇背起来吧，阿们。住在至高者隐密下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你都把它改成你，这是你的宣告，阿爸们啊，阿们。整个诗篇九十一篇，你每天有空你就宣告一次，你试试看你有没有信心。你看撒旦怎么赢你，你一定赢他，阿们。你祷告一定赢他。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没力量，是因为我们里面没信心啊。那信心是来自于力量啊，这是一个善性循环啊。你怎么办？宣告上帝的话语。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我妈妈从小要我们背，我发觉真的很有用。诗篇一百二十篇就比较短了，比九十一篇短了。如果你呢？这现在要救急，你先背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造，他必不叫我的脚摇动，保护我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右边荫庇我，白日太阳必不伤我，夜间月亮必不害我，耶和华要保护我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我的性命，我出我入，耶和华要保护我，从今时直到。你不能放在心里不背不宣告。第一个，如果你要把你失去的抢夺回来，你必须天天起来宣告上帝给你的应许，阿爸们。哪有一天到晚一个男人这么胆怯的，那么懦弱的，这么容易跟撒旦就低头的，起不了床的，天天那边哀哭的，有什么道理我们一直容许我们自己活在这种懦夫的这种情境里面，情绪里面没有道理的。很多时候我为弟兄你们祷告，我心里面愤慨，我主啊，这个人是侍奉你的人，他怎么可以今天被打成这个样子，他为什么要这么懦弱，他为什么不能够站起来抬起头来进耶和华的门？你自己要起来打仗，阿爸们，不能牧师一直为你祷告，你自己要起来打仗，阿爸们。主，为什么我里面这么败坏，我这么容易嫉妒别人，我这么小心眼，心胸这么狭窄，看不得人比我好。哎，弟兄，有一句话我真的觉得有这么一丝搭值得思考的，每个人都希望你好，但没有人希望你比他好，是不是这样啊？啊？有一个人不会这样子，我大哥赛峰让我热泪盈眶啊，他与正以光，以光与正啊，哎，赛峰今天有没有来？看第二堂吧。他与正以光啊，跟你讲，我有房子，你们没有房子哦。 当你们有房子的时候，而你们房子比我好的时候，我比你们 我好开心啊。当你的房子比我的房子好的时候，我这个做大哥的好开心啊。这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良善、智慧、高尚的品格。阿们。需要 有一天荣恩看到妹妹，妹妹你嫁的比我娶的好，哥哥不会难过，哥哥祝福你。他点头了，表示像个哥哥的样子啊，是不是啊？你没想过对不对？我帮你想了。两个爸爸妈妈，我只举例子了，都会娶得很好，嫁得很好了啊。为什么我们的心胸这么糟糕，看不得别人比我们好？为什么我们里面这么肮脏，看不得别人比我们强？主啊，你必须把我从这个肮脏低劣的性格里面救出来啊，阿爸们啊。阿们。为什么不能看后面的人比我们强更高兴呢？阿们。为什么不能看我们周围那些信耶稣人，他们蒙福比我更大呢？阿们。主啊，你要救我，因为我这个良善已经被偷走了。我的老我跟这个撒旦这个老家伙联手把美好偷走了，我们要抢夺回来。阿爸阿们。阿们。求主帮助你，你的婚姻一切出了问题吗？你要把它抢回来，你先要宣告。阿们。你要宣告，众人都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但主啊，他们这样议论没有道理，你是我四围的盾牌，你必看守我的婚姻一日比一日更美满。阿爸阿们。阿们。阿们。你要宣告。第二个，你宣告完了你有信心了，你要起来祷告。你需要，你要祷告，你要征战，你要奉耶稣的名捆绑跟释放。阿爸阿们。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逐，我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驱逐我里面的一切的忧伤，一切的愁烦，一切的担忧，一切的害怕。我要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把我跟孩子的感情夺回来。阿爸阿们。我要吩咐那个破坏我们夫妻感情，破坏我们亲子感情，破坏我跟我 mentor 之间的问题，那一切的事情我奉主宝贵的名完全驱逐你们。阿爸阿们。你不可以存留在我的家里，不可以存留在我的教会里，不可以存留在我的小组里，不可以存留在我们的同工肢体关系当中。阿爸阿们。你不可以把它存留在我的公司里面，可不可以？可以。你让我的公司，我们这个 team 是最和好的，最和睦的，最棒的。一切的奸诈诡计取巧技巧，主啊，奉主名完全的驱除，可不可以？可以。你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了。第三个，你要有同心的 team， 因为耶稣给我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捆绑的这个权柄的时候，主耶稣讲的是两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阿们。在使徒行传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阿们。在宣教要打击魔鬼的时候，也是这五个人聚在安提亚的教会祷告的时候。阿爸们。然后我们看到穿上全副军装的时候，保罗也要大家起来为他祷告。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上帝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是上帝给我们使用兵器的那一个手段。阿爸们。他给我们权柄，他给我们兵器能力，他给我们有军装，但是你要使用的话，你必须起来祷告。阿爸们。第一个就是你要祷告，你要奉主的名起来迫切的祷告，你要跟你的 mentor， 跟你的团契，跟你的教会一起起来祷告。阿们。阿们。祷告是一个权利，祷告不只是义务，祷告是权利。耶稣基督让三个人进到克西马尼园跟他一起祷告，其他八个人留在外面，你们不能进来。所以你能够来参加祷告会是你的权利。很多人怎么都没办法来，因为他们是那八个人被留在外面。你要做那八个人吗？ It's up to you， 你来，你自己决定。神的恩典是去拿的，支取的，我要这个特权。而在当中的人，他们就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呼求主帮助你起来，要跟抓住聚集祷告的机会。阿爸们。你不能够独自一人能够做什么，对不起， 耶稣告诉我们，当然要独自去祷告，耶稣也常常独自一人祷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两个人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阿们。他说两三个人聚会，我在他们当中，两个人同心祷告，我就听他的祷告。所以你不要小看聚集的祷告，使徒行传更用事件来告诉我们，清楚启示我们，耶稣用话语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就用事件，一个一个的事件，真实的历史的事件告诉你，聚集祷告就有权柄。我们刚刚讲那个宣告就有权柄，他们说你是造天地海的神，你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疾病，见证我们所传的道，有没有啊？然后圣灵就听他们祷告。弟兄姐妹，你要赢吗？来祷告，因为当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神就把你抢夺回来了。哈利路亚。自私自利天天为自己祷告的人，不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把一大堆的一些难处摆在祷告会的前面的人，不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精髓就在于我以你为先，阿爸们，我排除众议，我排除诸多的困难，我就是要来祷告关心你的国你的义耶，阿爸们啊，阿们。我无需去笼络大家来参加祷告会，我是告诉你这是权利，我是告诉你这是你蒙福的钥匙，阿爸们，你不来也没有关系，是你失去不是我失去啊，我不欠你什么、啊、我是一个牧人，我必须告诉你真话、啊、我们每个人都一大堆的理由可以不参加祷告会的，我们有一大堆 的忙碌的理由告诉我们每天可以不用三次亲近主啊，我们也可以不用去祷告上帝啊，我们有难处去祷告就好了，我现在没有这么多难处，我祷告什么？我现在也认了，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了，我的丈夫不会改变，我的太太不会改变，我的小孩不会改变，我的周围都不会改变，所以我也不用祷告了。你可以这样做啊，但是你就继续被抢夺。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要预告，我要预先通知你，撒旦不会停的，他不会停下来的，你还有很多东西哦，阿们，你还有很多东西等着他来偷吗？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那不是一个责任而已，那是一个权利，那是一个特权，那是一个荣誉，阿们。第四点，很多人说我就算我在祷告，为什么上帝还不听我的祷告？雅各书告诉我们，因为你不顺服神，你脑子里面心里面充满都是地狱的鬼魔的智慧，你喜欢增进，你喜欢斗殴，你喜欢在别人后面稀稀疏讲人家，你喜欢刺伤人家，你想一大堆修理人家的话，你是设计家，你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上帝说 你得不到是不求，你求也得不着是妄求。你去看这段经文是这样写的，整个文脉这么清楚，你充满了鬼魔的智慧，你没有天上的智慧。天上智慧我们一起来背是什么？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没有假冒，是以和平栽种的， 是使人和平的。你不是啊，你天天算计人家，嫉妒人家，挖苦人家，想尽办法说一些有的没有的话去让人家难过，你何苦这个样子？你这种人嘴巴能够出两种水吗？不可能的。因此上帝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求也是妄求，我不会答应你的。该怎么办？他说，你要我抵挡骄傲的人，我赐恩给谦卑的人。什么样是谦卑的人？就照着神的话去行的人，抵挡魔鬼，不再听魔鬼的那一套，阿们。自卑在神的面前，痛痛的认罪悔改，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亲近你。哈利路亚。就你今天这边道很重，2022希望你是赢家，希望你在神面前能够赢回失去，希望你能够得回荣耀，希望你能够抢回幸福。权力在你的手中，受教的人去做，不受教的人与我无关了。我爱你们，我会继续为大家祷告，我呼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要赢，我们必须用信心来宣告，我们必须用祷告来征战捆绑驱逐释放，阿们。我们必须抓住同心祷告的权利，阿们，跟机会。我们不要随便跟我们的 mentor 搞东搞西的，你要珍惜他，你要珍惜你的小组长，阿爸们，你必须珍惜他。上帝说的两个人同心祷告，神就听，阿们。你必须珍惜你的牧人，最后你必须顺服神，你不要再用你那一套生活，不要再用鬼魔的生活，鬼魔的智慧在生活，阿爸们。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弟兄姐妹，最宝贵最当夺回来的是什么？你说在所有我拥有的财产当中哪一样是最宝贵的？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那个种子叫做使你灵魂得到救赎的道，耶稣讲的、这个东西会让你的灵魂得着救赎，你会得着永生的道，阿们。 撒旦想尽办法要夺去他。不听的人，撒旦就飞鸟就吃走了，就是撒旦把他夺去了。耶稣解释的，不是我解释，你去看这个比喻啊，魔鬼就拿走了。今天如果你不听到，撒旦就夺去了。不好好听到，不肯付代价的啊，要付什么代价？撒旦也偷去了，这土捡石头地上的，也没了。撒旦又一个灾难就没了。我信耶稣要付什么代价？没了。第三个是被思虑、情欲、世界的厌乐所挤住的。哇，这些东西好吸引我，我好喜欢玩哦，我好爱玩哦，玩好好棒哦，跟同学出去玩好快乐哦，你玩吧。这些厌乐会挤住你里面的道。撒旦用厌乐、私欲、情欲、贪玩挤住你心中的道，就夺去了你的道。我呼求主帮助你是好土，阿爸们，最不能被夺去的就是这个东西。撒旦正想尽办法夺取你心里面对耶稣的这一份信仰。德国人歌德这个诗人，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跟你分享，呼应今天的道。他说才干是从孤独当中培养出来的。他说坚毅不拔的这个个性，这种性格是从风暴当中渐渐培育出来的。你说上帝，你为什么遇到这么多，让我遇到这么多的风暴？那上帝为什么有时候你让我这么的孤独？弟兄姐妹，因为上帝在塑造你。哈利路亚。植物学家说，如果你能够剖开地层来看，上面的暴风，路上的暴风越大，地层下面的根就扎得越深。我们的信仰要把扎得很深，以至于我们能够抵挡末世的风暴。上帝现在让你受到一些苦楚，你可以靠着主的恩典长得更好。阿们。我很喜欢一个牧师，他已经过世，这个牧师的书我一直留着，他每一本我都有，常常就翻过来看。这个牧师叫隆美尔，他说有一次，他说他有一个会友叫 Robert 跟牧师说，牧师，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牧师说，什么事情？我们家那个儿子，有一天晚上睡到一半，那边呱呱叫，好像要死了一样，知道吗？那爸爸就过去了，怎么了？我刚刚在梦里面，我要死了，我要被杀死了。爸爸，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要你祷不祷告？啊，来秀秀秀秀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的小心啊，我们的小羊啊，需要你，你会保护他的，你不？他的 Robert 就跟荣美牧师讲说，我跟他说，儿子，我不为你祷告，你自己祷告。哇，隆美尔牧师听了以后，隆美尔牧师是非常有爱心的牧师，说，你怎么那么残忍啊，小孩子不跟着你，还小嘛，对不对？他说，牧师啊，不能，我不能这样，我不能为他祷告，我让他自己去祷告征战。他，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小孩，基督徒的小孩，为什么到了长大的时候，他们那么容易离弃信仰，他们那么容易就被世界抓走，他们那么容易得忧郁症，那么容易那么胆怯，老弱残兵，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是因为这些父母过度保护，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去打过仗，都是软脚虾，都是童子军，怎么打仗啊？所以我说，儿子，你自己起来打仗祷告。哇，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过度保护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面对撒旦就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力量全无，只会发抖，抱怨上帝，是不是啊？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小孩祷告，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门徒祷告，但是我们要操练他们自己起来祷告。失去的你自己祷告抢回来，你宣告，你祷告，爸爸跟你一起祷告，阿爸们。我们不能训练出一批软脚虾出来，阿们。已经做好了哈，我还没讲完。再听一个例子来结束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英国的建筑家 叫列恩，不叫列宁啊，列恩。他负责拆除英国的圣保罗大教堂，重建。圣保罗大教堂，墙壁多厚啊，砖墙又高 又重。他决定用工程锤，就是以前 工程啊，工程用那个锤，就是撞它。刚开始撞的时候啊，一点动静都没有。大家说你这个建筑师是不是有问题啊？你用工程锤，用怪手嘛，对不对啊？一日复一日的撞，撞到最后一天要垮之要崩溃之前啊，他们发觉这个墙撞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一日一日这样撞，撞了很久啊，这个墙开始会开始动，然后接着就地动，然后就灰尘飞起，然后整个墙就倒下去了。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是最后锤的那三下让这个墙倒下去的吗？是吗？是。这一个多月来两个月来那墙不断的在撞，对不对？这场仗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所以我把它摆在2022年的我第一次讲到的这个礼拜来讲。你有365天可以来打这场仗，等到你夺回之后就值得。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在素食文化里面长大，我们总觉得两个祷告就好了，十天的祷告不得了，100天的祷告简直是想都不敢想。你要夺回的东西如果越宝贵，你要付的代价就越大。想一想，你被夺去了什么，你失去了什么。2022年你要夺回的是什么？起来为自己祷告，让你成为一个在基督精兵营队里面第一等级的战将，并且你要做一个不灰心祷告的人。请为自己来祷告，请。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弟兄姐妹，今年是得胜的一年，阿们。我会继续为你们祷告，但你们自己就要起来征战，好不好？
宣告，让我们天天起来宣告，让我们天天起来祷告，让我们天天抓住两个人祷告的机会，抓住祷告会的机会，帮助我们起来选择完全的顺服你，让我们抢夺，把那个被抢夺的抢夺回来，把那个被盗走偷走的抢夺回来，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弟兄们请坐。